弟兄姊妹们平安啊！我们现在进入第二部分啊，比较重要，那就是具体的谈一谈教会治理的问题。那我们这个结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啊，那不一定这个问题都在你教会出现啊，你可能遇见了，也可能我们这个面对需要解决问题啊。那教会的以主耶稣基督的律法为标准，所有的权柄都要受主律法的啊规范啊，在他这个规范的比较要紧的啊，我们叫三要素在教会治理方面。首先是信仰的告白，一定要有纯正的信仰。第二是牧养啊，第三是治理啊。那信仰告白呢，我们这个在这个比较正规的教会都有。那么比较这个常用的就是长老制教会里面有七条啊，我的门徒啊，要治理啊，要治理这个家，治理这个地。哎，因为他是属神的国度，那么治理就是要有人啊，他选召一些人来是属神子民生命的重生啊，重生啊。那这个属神的国度要治理啊，治理怎么讲呢？主说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教训他们完以后要怎么样？遵守啊。所以你们要去按照我的吩咐去教训啊，教训所有的信他的愿意跟从他的这些主你的弟兄姊妹，要遵守啊，一环后走一环啊。那教会全体的首领是谁呢？当然就是主。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重申，就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经常会啊走偏掉，会忘掉这件事情啊。而且说嘴巴说了，真正做起来会很容易僭越主的这个权柄啊。那为了提醒我们啊，圣经里面在新约啊，他有他的规矩。我碰到在那边碰到以前认识的弟兄，他们也是一样的，在规正里面造就的啊，而且很年长的，他们就在这个教会。而我发现这个教会啊，他跟我们以前那个很像，那么只是一个传统不一样，就是洗礼啊。我以前是点水的，我开头我也拐不过弯来啊。凭什么我就一洗就行了？那，但是我又要参加侍奉。牧师说：“哎呀，但他的规定是说，你要参加侍奉要敬礼一下。”那我开头拐不过弯来，但是我祷告完以后，我说：“啊，不就是一洗吗？”所以我就要委身了，对不对？那我并不是说这个别的我放弃了，但是这个洗礼我可以接受，热心于拆团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看啊，什么是最主要的啊？传统不能胜过这个真理啊。那好，那属神的子民在一个地方，他就是啊，类似以前亚伯拉罕的时代啊，族长的时代啊。神说你这个你要受割礼呀啊，这个亚伯拉罕要受割礼呢，你的孩子啊。生在你家里的人，你用钱买来的仆人啊，啊，那亚伯拉罕里面有成百上千的人，那都要一样，三千人归主。这三千人是一个大教会还是几个教会？需要有人去牧养，对不对？啊，同样要有规矩啊，是要登记的啊，不然你怎么知道是谁啊？所以你要登记，你一定要查他符合不符合你照顾的条件啊，要去做调查。所以凡事都要有规矩，从开头创世到这个使徒时代，一直到现在啊，人类的情况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所以一定要按照主的教导。大家可能有各种不一样的理解，但是离开不了多少啊。首先是主的教训，是建造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第二呢，主的权柄在那里；第三，律师来了啊，就是要有听从圣灵的感动跟引领啊，所有我们做事 啊，这就是第五点，神的教会里面以荣耀基督作为目的，这是啊我们共同的目的啊。那我们荣耀基督，主给我们的权柄，对吧？那我们就有啊。那治理教会的律法的体系啊，它是圣经上有啊，是有历史的啊，反复这么教训啊，所以他告诉我们，福就不得见晨光啊。历世历代，神都有他的训诲，有定他的法度啊，都要规规矩矩的啊。所以在这个启示录上的这个见证啊，为什么主要这么交代呢？在预言上加添什么？上帝必将在这书上按照天上的形状和影像，主要意思的什么，他就启示摩西跟匠人，你要按照什么去做，那要谨慎，非常的谨慎，各样的物件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神的家里面，在信仰里面，在我们教会跟那个要分开啊。那么教会的群体一定是要有法律跟秩序，所以教会要有权柄。什么权柄呢？是属灵的权柄，有属灵的权柄才能保持，不能让他在教会里面继续危害啊。那我们才能什么去勉励，去维护那些敬虔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教导我们要依从这些引导我们的属灵的这些领袖啊，管理教会的人啊的长职，这带领人啊，能让我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啊，好像那将来要交账的人，带领的人将来自己要向上帝交账，每一个弟兄姊妹被带领呢，也是一个一个的交账，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啊，按照主的话去听从领导，这就不会有什么有任何的疑惑啊。那你如果到时忧愁呢，你就没有什么好处啊，你自己做的啊，这个主啊又可以回过来有时间，到了那个时候没有机会，没有任何的时间啊，做完了啊，你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定下来了啊，就定永远了呀。所以教会要有权柄，权柄来自哪里呢？来自父上帝啊，他是借着我主耶稣，而且叫圣职人员对教会的属灵的治理，他们有权柄啊，按照上帝所赐给的诫命来施行啊他们的权柄。那我们看看现在教会啊，普世的教会，世界上的教会，它是主教掌握权威啊，因为主教的教主教制的那个教阶有不同啊，所以它的模式也不一样，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那实行主教界主教制的治理模式，主要建议殉道会啊，圣公会，不是说长老会、浸信会什么，而是长老制啊。长老制我们等一下专门啊多讲一点，因为实行长老制的比较普遍啊。比较普遍。第三点是公理制啊，公理制第三种模式啊，这个和地方教会都有权威啊，这些在贵格会啊，在其他的一些这个啊，像公理会啊等等啊，这些比较常常啊实行这种公理制啊。那么第四点也有，因为教会在成长，新的教会在，这就叫无治理制。那久而久之，如果没有参考长老制和其他的，他就继续在这样发展。还有建议一些比较啊强调说灵恩的啊，强调圣灵直接引导每位信徒啊，不必通过，可以互相参考。但是我们也比较啊，主要介绍比较普遍接受实行的这种长老制教会啊。那教会的牧者啊，牧师被称为长老啊，这个牧长。那长老当然不是主教制那个，只是称呼不同啊。那 在圣经里面讲啊，使徒时代的时候有讲说，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的长老，又进食祷告，竟把两位长老啊，不是选立的长老交托所信的主啊，教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啊，不要这个轻忽啊，不可轻慢这种恩赐啊。那这是众长老按手的时候啊，赐给啊被拣选的人啊，所以每个人这个蒙召侍奉啊，我们要着重啊，要注意的啊，因为主耶稣一定要承认，要记住，主耶稣就是超乎万能的元首啊。那牧师的职分呢，一概是平等的啊。第三，治理长老是所有会众他的代表，他代表所有选举自己教会中的侍奉的人啊，就是圣职人员啊。那么还有呢，各级教务审议会啊，自己有自己的权柄啊，责任去参与做这些事情啊。那我们来啊看看大堂牧师、英文牧师、中文堂牧师、粤语牧师、青少年牧师，权柄是平等的。各个教会的治理跟惩戒必须有几位监督或者长老来施行，有领袖的责任啊，有他的权柄，不能所有的人都去做啊。那这个几个教会连在一起啊，侍奉的时候讨论共同问题的时候，要根据环境的需要啊，处于共同一个区会或者在长老会的权柄下，要接受监督和管理啊。那主耶稣基督是最高元首啊，他将牧养跟圣礼呢赐给大公教会，就是普世的教会啊，叫大家聚会啊，让众圣徒啊聚聚在一起，一起塑造就那得到完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主借着他自己的同在啊和应许来做事情，那圣灵的运行呢产生果效啊。所以要记住，教会没有其他元首和权柄可以为教会律法和设立规范跟圣职人员啊，跟这个侍奉的人啊。那所以所有被选出来的应该成为什么教会啊，就是群羊的榜样